今天震到的经文出自出埃及记20章15节和哥罗西书3章1到17节。不可偷盗，出埃及20章15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好快啊，2026年很快，又进入到第二个周啊。这个时间，感觉啊，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感觉到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圣诞节也过了，是吧？新年也过了，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咱们的十诫的讲解，因为一提到十诫啊，我们马上可能就会想到的是规则，是法律，是我们要遵守的。首先呢，我想弟兄姊妹啊，咱们今天来到这里啊，来到这里，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呢？参加一个宗教仪式吗？所以我很不喜欢有很多人说：“走，咱们去做礼拜。”其实，我们每次虽然我们的表面啊，我们是坐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强调一件事啊：看得见的东西重要还是看不见的东西重要？其实看不见的东西重要，对吧？看不见的东西远远。要比看得见的东西要，因为看得见的东西都是现象，都是外表，都是物质，对吧？那看不见的，那才是灵魂，那才是真理，那才是品格，那才是你的指导思想。所以，看不见的世界要比看得见的世界要重要、丰富、伟大。那么，当我们谈到十诫的时候，这是在人类整个的历史上不太多的，神亲自降临，在一个整个的民族的里头，他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两个人，不是一组人，而是一个大约200多万的整个的民族，上帝在那里向他们显现，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极其伟大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现在把时间往后推3400年，对吧？那么想象在，西奈半岛，那么在西奈半岛极其荒凉的那个环境里边，只有以色列一个民族在那里，围绕着一座山，那么上帝在这座山上降临。上帝是谁啊？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啊。降临，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民族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 以色列今天以色列很，影响力很大，对吧？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但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比它在当今世界里边影响力更大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对吧？那么它在地上的这个特殊性，圣经也说了，借着一个假先知预言的啊，说这民不列在万民当中，这民是个特殊的民，它是个非常特殊的民。这民特殊在什么地方？以色列为什么那么特殊？啊，蒙上帝拣选，是的，上帝拣选他要干嘛？在万民当中，上帝选择了一个民，选他干嘛？在世上做祭司的国度，在这个整个世界里边，他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是干什么的？就是处理上帝和世人中间事务的那个角色。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民他的特殊性。那么，这个上帝所拣选的祭司的国度，他在世人中间，在世人中间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也是上帝在他们身上第一件委托他们要在普世当中做成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给世人建立正确的信仰。这是他整个使命当中的第一使命，就是建这个在普世的百姓当中啊，普世的人民当中，为人来建立信仰。咱们讲过了，什么叫信仰呢？重复一下啊，复习一下，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从上帝那里迷失了的人重新建立，以独一至高创造我们，又是我们生命来源的天父，创造物主，我们称他是上帝。不管你称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至高者，我们与他建立关系，恢复关系，进入到这个关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也是咱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叫做立身之本。每一个人，我们的立身之本就建立在这里。中国近年来的悲剧，最大的悲剧，就是从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走无神论的道路。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因为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是无神论的国家，不是无神论的民族。但是我们中国人在，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呢，我们在信仰的里边很迷失。中华民族本来是闪的后裔，是蒙福的百姓，所以我们最早的我们的蒙福的文化是写在我们的文字里面的，就是我们中国字，每一个中国字啊，记录了我们早期我们所谓的敬天文化。那么中国人在信仰上的失落，主要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春秋的时代，那个时代叫做什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什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大众迷失的时代，路在哪里不知道了，真理在哪里不知道了，上帝是谁也不知道了。结果导致了什么呢？结果导致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说自己有理，所以诸子百家全跑出来了。那是一个迷失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光明的时代。没有了真理，所以人就开始怎么样？胡说八道。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诸子百家的时代导致的那个真正的时代背景的原因，就是这样。人生路在哪里？他说在这里。他说在哪里？他说在哪里？诸子百家跑出来，所以中国人就不知道到底真理到底在哪里了，就乱了，越来越乱。到了最后怎么办？强权出来了。所以秦始皇出来就说：“挨这个踢屁股，你们都老老实实听我的。”枪杆子里面出了政权，政权就变成了老大，谁掌握政权，谁就是真理。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们历史历代以来，谁当老大，他就是老大，我们跟随他。所以，中国这个历史上，中国的文化里边，最多的就是黑社会文化。有没有想过，在农村里边，谁是老大？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所以，我们中国人觉得说，我们依附什么样的人，依附拳头硬的人，谁拳头硬，我们就靠着谁，对吧？国民党厉害，我们就跟着国民党走；共产党厉害，我们就跟着共产党走。什么真理不真理，对我们根本就不重要。这是一个我们彻底沦丧的文化导致的结果。所以今天呢，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共产党赢了，对吧？所以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就开始接受一个，从欧洲来的思想。今天很多中国人很有意思，说我们要反对西方文化，我们要抵制圣诞节，我们要过中国传统的节日。我常常问他们，我说你真的敢抵制西方吗？我说你脑子被驴踢了吗？你要反对西方，第一个应该反对谁？西方的文化的侵略的第一个真正侵略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文化？是马克思文化，对不对？你敢吗？你为什么敢？抵制圣诞节，你不敢抵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黑社会思想，因为他是老大，你不敢，他爱怎么折腾你怎么折腾你，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你不敢，因为教会很软弱，教会没有力量，所以你反教会很安全，你反共产党很不安全，所以你就敢于站出来反教会，你根本没有思想，很多时候。真理是不能靠枪杆子去传播的，所以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战争。今天有一位刚来的姐妹啊，我说我们不希望我们走宗教的道路。历史上有过很多宗教战争，为什么宗教会打仗？教会也打过，对吧？东西罗马，这个就打过内战，为什么教会会打内战？为什么？争权夺利。那么，真理是需要用枪杆子去打的吗？对吧？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我们看到今天很多宗教里边，耶稣从来不做这些事儿。耶稣在地上没有见过神学院。耶稣在地上怎么训练门徒？他不是办学校，他是自己做榜样，让门徒。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来跟随他，这是他训练门徒的方式。他不是在神学院里边弄一堆书，他来讲一课课加书本走了，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是传播知识，他是传播生命加真理。所以耶稣没有盖过一个教堂，没有建立过一支军队。耶稣生在马槽里，死在十字架上，中间只活了33年。然而，他对世界的影响没有第二个人，甚至于可以和他接近。没办法，你说圣诞节你可以抵制，全世界过圣诞节的人，过圣诞节的气氛，你有第二个节期可以和他比吗？有没有穆罕默德的诞生节？可能在伊斯兰世界里边会过，但是他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小的。释迦牟尼。马克思这些都是伟大的人，对不对？有多少人真正压倒式的在世界上来纪念他的？不管你怎么，你愿意不愿意？有人问抵制圣诞节，我说那你就不要用2026年。你知道2026年就是纪念第一个圣诞节到今天2026年。上帝很卑微，但是他的力量极其伟大。那么，这个力量不是用来传播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我再一次强调是什么政权？都不敢说啊！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出什么政权？还是不敢说，土匪政权，是不是这样？是黑社会的政权。你讲道理，啪，这还有道理可讲吗？所以，有人说这个玩意儿叫啥？给他起了个外号，这个东西叫什么？哎，这个东西叫真理。 对吧？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一拿出手枪来，这个叫真理拿出来了，是吧？那么这里边有真理吗？这里边当然没有真理，但是它就是真理，你因为你不敢反它嘛，对吧？你反它要你命嘛。所以用这个东西给咱们中国人就带来了极其可悲的信仰，叫做无神论、进化论和唯物论。这三论，好，进化论把人要从思想上告诉你，你是个畜生，对不对？对不对？大家不敢回答。所以你真正相信进化论，你就不要说人家说你是畜生，你不高兴，因为进化论你自己就在告诉你自己，你不过是个高级一点的畜生，高级一点和低级一点，这个叫什么？叫量的区别，你是人不是动物，那叫质的区别，对吧？所以你相信进化论，你就把自己和动物建在了同一个级别里边，你只不过所谓的高级一点，其实你真的高级吗？要真正论动物和你来相比的话，你哪个地方比动物高级？你需要穿衣服，人家动物不需要，对不对？你住在房子里，人家动物随便睡在树上就可以，你方便还是它方便？它为什么要进化成你？是不是你两条腿走路，它四条腿走路，谁走得快？是吧？你需要做工具，你才能胜过它，它一口就能把你咬死，到底谁厉害？所以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说你比动物更进化，你神经病。如果不是上帝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啥都不是，你根本连条狗都不如。所以进化论把人就变成动物，那么唯物论把人工具，把人纯粹变成一块物质。而你需要的也只有物质，所以为什么共产党的贪官永远不能杜绝？因为共产党本身他必须贪，因为在他的生命里边只有物质，只有物质，没有灵魂，没有道德，没有价值。价值从哪里来？你是一堆肉，你有什么价值？你是一条狗，你是个猴子进化来的，你有什么价值？是不是？最后。无神论是根本的，无神论最终导致了什么呢？一切价值的崩塌。如果你相信进化，你相信唯物，你相信无神，你什么价值的基础都没有。你说我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什么东西？不过一堆肉嘛，为什么要为他服务？最终，无神论导致了。人的内心里边不需要有敬畏，因为在你之上没有了，是吧？你就是老天爷，你就是最大的。所以呢，文革期间的时候，那个叫做豪言壮语那句话，我都忘记了怎么说了。我走过文革的人，谁想的，对吧？什么什么东西，以后到最后说我来了，对吧？这个什么什么三番五夜都要让道，是吧？赶上九天揽月，赶下五洋捉鳖，好人定胜天，老子天下第一嘛！这就是无神论导致的后果，对吧？什么敬畏天，什么这个自然法则，老子天下第一，这就是无神论导致的后果。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东西离我无所谓，这些东西决定着你的生命。建基在什么的基础上？你的思想建基在什么基础上？你的立身之本建立在什么根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世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世人不知道上帝到底是隐隐约约的心中好像知道，但是不清楚了。所以，上帝在所有的百姓当中拣选了一个极其小小的一个民族，到现在他还是小小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以色列，神要借着以色列告诉普世的人，告诉你，告诉我，谁是上帝？所以十条诫的第一诫不是说，哎呀，我好遵守这个诫，no，这个是你整个做人的生命的基础，整个社会运作人际关系的基础，你认识真理的基础，认识生命的基础， 认识生死的基础。上帝说，我就是创造天地万物、自由拥有、独一的上帝。那么当我们讲到第二诫的时候，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咱们已经讲过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独一之至高者之外，你不可以再树立一个权威，因为那个是错的，那个是错的，对吧？你要弄那样做，你自己害自己，因为你错了，因为那是假的，那不可能是真的，对吧？我们说真理是独一的，从来不是多元，对吧？二加三它一定不等于七，对吧？所以真理是独一的，它不是多元的。你只有走正路，行在真理的里面，你的生命才可能是蒙福的，才可能是平安的，才可能是正确的，你才能够走人生正道。不然的话，你的人生是没有好结果的。你可能一时很舒服，那是你的肉体的情欲满足的时候得到的舒服，但是最终，大家要记得，上帝不单单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不单单是管理宇宙万物的主，上帝还是什么的主？审判世人的主。上帝把良心告诉你，不能白白的告诉你的。哦，你听良心的话，你不听良心的话，没有什么区别吗？咱们中国人说，不是不到怎么样？不是不报，时候还没到呢。上帝有一天他要追讨你，你说为什么不立刻追讨？是吧？这个人犯了错，马上惩罚他，多好！这要理解上帝和上帝的怜悯。在你有生岁月里边允许你犯错，然后让你知道你是一个会犯错的人，然后知道你的错导致了什么的后果，你看你的错导致了多大的伤害，然后呢，他给你充分的时间告诉你，你下定决心，不一生排除万难，不会再犯错，你还会犯错，是不是这样？然后，上帝才告诉你，你是无能的，你是软弱的，你是有限的，你是被造的，你需要上帝的帮助。没有上帝，你什么都不能。下决心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思想的里面，上帝给人什么呢？悔改的机会。上帝用事实告诉你，让你自己无可推诿的生命的经历告诉你，你离了他，你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立刻罚你，因为上帝是比慈爱的父母更加慈爱的造物，爱我们的天父，所以他给你机会让你悔改。所以这里边有思想的人，你就会好好的去想，我的人生经历了这一些，到底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我们就慢慢的去体会，去明白，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悔改，来认识他，归向他。今天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不是在这里传播基督教，我们在这里盼望能够引导大家按照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找回灵魂回家的路，归向我们生命的本体，我们的至高者。十条诫的前五诫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生建基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就是恢复正确的信仰。这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神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让全世界的人都明白，都能够归回这件事情，把我们的生命好好的建基在这个正确的基础上。当然，我也说过了，以色列后来灭亡了。为什么灭亡？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后来，因为他们种种的原因，他们走了拜偶像的道路。 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失职，就是本来他们是要把这个独一之上帝来介绍给世人的，结果他自己都拜了偶像了，他怎么去告诉世人？所以上帝说，既然你失职，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他们就被赶散到全世界。那么1948年，经过了2000多年，他们又回来了。今天他们仍然没有尽到他们把独一上帝的真理向世人做见证的这个责任。他们现在走了民主的道路，对吧？他们的政府，他们在走民主的道路。上帝说：“我今天让你回来，不是因为你以色列特别好，而是因为我说了你回来，你就得回来。”所以现在全世界又兴起反犹主义，为什么？全世界的人无缘无故的恨犹太人，对吧？颠倒黑白的去恨犹太人。我告诉大家，犹太人不是最好的，不是完美的，但是他是最好的。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在道德上、在性欲上、在能力上、在智慧上、在成功任何一个方面，你敢和犹太人相比，你算了吧，没有一个，对吧？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跟他们比，但他们仍然不是完美的。所以，上帝让人无可推诿的说，以色列就是最好的。可是呢，世人就无缘无故的恨以色列人，甚至于很多人支持巴勒斯坦而骂以色列人。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到底脑子里怎么想的啊！如果人稍微有一点点的，那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的常识，你都不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以色列无论在土地、在感情、在物质、在各个方面，到现在以色列还在不断的给巴勒斯坦送援助物资。以色列欠巴勒斯坦的吗？为什么巴勒斯坦不给以色列人送物资呢？哦，他说以色列人把巴勒斯坦给围起来了。那么我说你巴勒斯坦怎么不围以色列呢？是吧？在这个巴勒斯坦1948年建国的时候。阿拉伯人比以色列人要多啊，是吧？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啊。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就可以享受将近80年联合国给他们的无偿的援助？他们可以不工作，天天躺在那里就有饭吃，而以色列人就得勤勤恳恳的去工作。巴勒斯坦从来给世界做过什么贡献？没有一点点。对吗？无论科技，无论道德，无论任何地方都没一点点。可是小小的以色列复国以后，给世界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可是人骂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这为什么？就一个问题，因为人的灵魂不属于上帝的时候，他就不属于真理，所以他在这些问题上就糊涂。你看着都很奇怪，人怎么会这样？就像现在咱们澳大利亚，明明这个穆斯林在这里搞枪击，在这搞什么，领社会福利，大量的生孩子，不认识你的，不给你的社会认同。可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就是要把他们请进来，像爷一样供着？为什么？这个邦迪枪击案一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总理马上说了一句话，说啥？说澳大利亚人注意。不要有穆斯林恐惧症，他们是和平的，他们是美好的，对吧？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我说他们是你爹，这么孝顺干嘛？神经病吗？哎，就神经病。为什么他会是神经病？因为他不认识上帝，就这么简单。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的脑筋就开始糊涂，他根本不知道正路在什么地方。所以，建立正确的信仰是建立正确人生的根基，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啥都别谈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还讨什么论呢？是吧？你是你的上帝，我是我的上帝，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一块交流的？就没有了。所以，咱们中国人只相信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建立在哪里？啊？中国人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建立的是我没有永远的朋友，我们只有永远的什么？啊？哎，只有永远的利益，所以你我之间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的妈呀，如果是真这样的话，咱们怪不得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因为我跟你一好，你拔一拜膀子，哥们儿， 不错，你就沾我二两肉去，我还敢跟你建立关系吗？所以，我们建立正确的信仰是一切关系的基础。那么，建立了关系以后，就开始进入到行为了。你有了这个信仰的基础，人生立定了关系，你有了生命啊，基督徒啊，什么样的基督徒是人是基督徒？我再一次强调，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才叫基督徒。没有基督，没有耶稣生命的人，你来教会，你受洗，你听到那个叫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不能上天堂。告诉大家，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关键的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基督来的重生的生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前提的基础啊，把今天经文打出来。最重要的前提基础是得着生命。但是得着生命以后，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吗？不一定。所以你得着了人的生命，你生下来就是，但愿你生下来不是其他东西，对吧？你生下来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中国人会说一句话：你看这个人活着，他真的不像个人呐。然后有些时候就说：你做个人不好吗？所以，有了人的生命，他不一定能够活成一个正常的人。那么，有了基督的生命，也不一定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因此，我们在这里说，不可偷。今天这个是今天的我们10条诫的第八诫了，对吧？不是猪八戒那个八戒啊，是10条诫的第八戒。不可偷，对吧？好，我们一想到不可偷，我们会不会就想到了别去三只手？是不是这样？其实说到偷，因为10条诫就10条诫嘛，是吧？它非常的简练啊。其实不可偷呢，我这里准备了投影，我也时间也不够啊，我就不太多的给大家扯太远了。其实在原文里边就两个字。那么就是你不可偷，这个你和偷是在一起啊，这个就是你不可偷，就这么很简单的一个两个字啊，这是这一戒。那么我说不可偷可抢吗？啊，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可以骗吗？啊，不可以，对吧？坑蒙拐骗都不可以，所以他就集中精力在可偷。好，那么当我们偷钱算偷吗？啊，当然算。偷名算不算偷？孔乙己说，偷书怎么能算偷？偷书算不算偷？当然算偷嘛，对不对？偷感情算不算偷？老婆去偷人家汉子算不算偷？算偷，对吧？牧师有一个很糟糕的，这个可能会偷的。叫偷什么呢？叫偷上帝的荣耀。上帝把真理交给你，你讲道，大家觉得哇，牧师讲得很好，对吧？他自己觉得是啊，你看我讲得多好。这是上帝的荣耀与他同在，他把上帝的荣耀归给自己，这也是偷。我们不单单是用行为偷，我们还可能用制度去偷。老板利用制度来偷员工的生产的所谓的剩余价值，就变成了剥削，对吧？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偷这个概念，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是在一个就是小偷小摸的这个概念里边。那么我们讲了，其实10条诫。它不是，它的重点不是在乎约束你的行为，因为到了很深刻的时候，这个行为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灰色的地步。比方说，我刚才讲到说偷窃上帝的荣耀，是吧？这是个很灰色的。我到什么程度就算偷窃了上帝的荣耀？我到什么时候不算偷上帝的荣耀呢？重点其实不在乎你那个行为，其实是在乎我们的生命。 其实十条诫，我们再一次说啊，它的前后两个部分，前边的部分是你整个信仰的基础，你的生命的来源，你的真理的来源，能力的来源，你的根基建立在什么地方？下边就是你该是什么样生命的表现。所以后边这五戒就是告诉你，不可杀人，啊，不杀。耶稣在地上解释说，甚至于你连恨都不可以，对吧？那么你能做到吗？我们人常常讲的做到，对不对？其实圣经它重点强调的不是你做到，而是你成为一个不去恨人，是能够成为一个饶恕别人的人，成为一个心胸宽广。能够容纳别人的那种生命，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你做到了。如果你不是那种生命，你做到了，那叫什么？那叫虚假，那叫假冒为善。你根本不是那种人，你非要做那种事儿。所以修行到最后，一定产生伪君子；修行的最后，一定产生了骗人的假象，因为你只是修饰了你的外表吗？是吧？而你不可能改变你的本质，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啊，小视频里边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讨论啊，也有一些很宝贵的东西啊。前一段时间小视频里边就是说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一群羊，啊，然后呢里边有个牧羊犬，那个牧羊犬天天汪汪汪汪叫，对吧？然后呢，这个羊就很受伤啊，这个牧羊犬把一个调皮的羊弄过来啊，汪。训练他那羊很倒霉，那牧羊犬整天跟我过不去。这时候有一匹狼啊，就来到这个羊圈的旁边，说：“哎呀，你们这群羊啊，真可怜呐！这个牧羊犬天天欺负你们呐，对吧？你看看它啊，那个地方也不让你去，这个地方还圈起一个圈来。哎，你不听它的话，它还朝你呲牙咧嘴。你看这个牧羊犬多坏！听我的，我给你自由。”啊，这个，你怎么回事啊？只要把羊圈打开，我来怎么样你。等到羊真的是把牧羊犬踢出去，然后把羊圈的门向狼打开的时候，那么当然后果就自然的就明白了，产生了什么后果。这就是我们这个故事，就是来描述我们这些人。我们在整个的信仰行为里面，其实我们很容易迷失，很容易被骗。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似乎在约束我们，啊，看起来好像是在约束我们，其实这才是我们生命里边正常应该有的被约束的界限。我们不是羊，我们是有智慧的，谁对我们好？谁是骗我们的？我们应该看清楚。最可悲的事情，人生啊，我讲过，人生有很多罪，对不对？最可悲的事情，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被骗。你被骗了。上帝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爱你的，他不会骗你。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你有了生命，然后你要有真理，你才能。生命有了，然后你知道这个生命该如何活，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两大不可缺失的那个方面。咱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就说：“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悔改重生得救的时候，得生命是瞬间的事儿，可是。生命要长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刚才咱们唱一首诗歌说。Become my vision 什么意思？很多人可能唱了半天也不知道成为我的意向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是我的标准，对吧？你是我追求的榜样。You are my vision，就是我往哪里走，我要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你就是我的样子，你就是我的标准。我要将来像你那样子。You are my vision，对吧？I follow you，对吧？I become one like you，我要将来有天像你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一生的意向，是我一生的追求，就这个意思。所以在今天的第二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或者是重生，对吧？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就当 追求上面的事，那里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话啥意思？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干嘛？在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那么他的这个工作会使我们有了追求上面事的可能性。没有他，我们追求上面的事也没用，因为有了他，我们就有了追求上面的事、追求属灵的事情的那一条可行的道路就有了。所以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是指的重点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人生里边，什么是更有价值的？我常常想，咱们在座的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空椅子，我就在想，一个星期只有这么几个小时，一个上午的时间，对吧？我们为了帮助大家，我们还牺牲了一班弟兄姊妹在那里为我们做午餐，对吧？就这么一点点时间，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为我们的生命负起那么一点点的责任，来好好听一听我们内心、灵魂、永生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搞，我们还是把大量的时间，甚至是想把全部的时间，都追求世界上属物质的身外之物。这不是人的聪明，对吧？这是我们的贪婪导致的迷失。我们中国人很勤劳，我们把这个勤劳当作是一种美德。弟兄姊妹，勤劳是美德吗？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你说那我怎么了？我懒惰吗？更不是。更不是，那么人应该有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追求真理和智慧，是追求你心灵的成熟，这个才是你人生重点要做的，就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很聪明，你知道你很有，还是我们生要这东西，所以我们思念上边的事，也就是上帝的事。上帝是我们刚才咱们讲了，是我们的信仰，他是至高者。你常常跟他建立关系，你的生命才有价值、有盼望、有意义、有被爱的那个基础。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想，所以我们一个星期来这里干嘛？心灵加油站。其实不来也问题不是很大，是吧？你在家里祷告，上帝在那里，你不一定非要来教会。但是来教会是我们集体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我们集体来传讲、来提醒、来更新大家的时间，对吧？所以我们来，英文叫 service，service 啥意思啊？不是服务，就是你的车开了一段时间，它出了问题了，你要开到修理厂去把它重新整理整理，这个叫 service。就是我们在世界里边，我们忙活了一段时间，我们很容易 get lost。那么我们回到教会里边，重新 focus 我们在应该走的人生道路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我们聚会的重点，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要集体的向我们来做工，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工作。如果不然的话，每一个人个人，那么我们很难判断你那个时候你的引领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对吧？所以，我们思念上边的事，我们花一点时间是值得的，对吧？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价值不是在地上的属物质的东西，唯物论那是骗我们的，对吧？所以我们的生命真正有价值是我们的灵魂。我再一次说，你的肉体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你的肉体是没有价值。为什么肉体没有价值？我跟大家说过，如果你不管你多大年龄，你死了，你的肉体有价值吗？啊？谁死了把肉体放那供着？除了那块腊肉还在那里供着之外，对吧？那个有用吗？没用，那是一个骗人，为了骗人的思想的，对不对？但是正常人一般，你死了那干嘛？赶紧的烧了埋了，是吧？ 为什么你的同样是一个人，你活着的那一刻，你的肉体就有价值；你死了的那一刻，肉体就没了价值？为什么？同样是一块肉嘛。为什么你活着的那块肉就有价值，你死了那块肉就没有价值了？因为灵魂有价值，灵魂住在你的肉体里，你的肉体就有价值；灵魂不住在你的肉体了，你的肉体就没有价值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因此，你的重点不要整天我要健康，我要吃这个，我要弄那个。你再怎么弄，你还要老，还要死，对吧？差不多就行了，是吧？重点的是好好的看看你住在里边的灵魂，它是什么状况，花时间花精力把这个东西搞好，才是你人生活着的意义。要不然你活早晚要死，你活这一辈子干嘛？告诉你，你活这一辈子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你死亡的那一刻，你的状态。人生就是为了那一个状态，你死亡的那一刻什么状态？那是你人生最重要要想的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你上去还是下去，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确定你能上去，然后呢，你上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成熟度到了什么程度？这是你一生存在的意义。你受那么多苦难，为什么？为了让你能够上去，为了让你能够成熟，这就是你一生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和价值。不然的话，你想想，你活这辈子干嘛？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基督徒啊，我们已经死了，啥意思？不是我们肉体死了，是我们向着救我死去。所以，一个基督徒叫重生，就是以前的我告别了啊。如果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跟以前的生命告别了，你还活成以前的样子，那是撒谎，那就不对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里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哪个教会，你穿什么衣服，你外表什么，你多少神学，而是你的生命的状态。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下一页。然后，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刚才讲了，成为我的意象，就是他是把那个标准活出来的，啊。然后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神的荣耀里。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后追求的价值，就是基督再来，我们的肉体死亡了，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在荣耀里。这是我们人生应该追求的。一个只活在世界上一段时间的生命，我们智慧、有头脑的人就会想，最终我结束的时候是什么状态？那个才是我们一生要最看重的那个东西，它决定着你这一生的过程有没有价值。所以，一个过程到底它对还是错，谁决定？你的过程对还是错，什么决定？目标决定。你走对了目标，你的过程才是有价值的。你走错了目标，你走得再快，你错得更快，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开车之前的时候，你这个开车的过程是取决于你什么开了什么的好车，是取决于你走了什么公路，不是，是取决于你要去哪里，对不对？你走在那个正路上，你才能达到目的。你根本不设 GPS，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你就上车踩油门，咣当撞墙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跑得再快有价值吗？你开的再好的车有价值吗？是不是？所以，目的决定你的过程，死亡那个状态决定了你一生走过的路有没有价值。弟兄姊妹，把这个放在心里。所以下边说要致死你们在世上的肢体，这个肢体不是指的这个肉体，不是说我去自杀，对吧？而是我们肉体里边那些贪婪的东西，啊，就如淫乱，对吧？贪色，对吧？圣经不是禁欲主义，咱们已经讲了，前边讲到这个不淫欲，不淫乱，对吧？不奸淫，不奸淫不是不淫。对吧？如果不影响佛教，那就没有后代了。上帝创造了性，让夫妻有 产生后代的能力，让夫妻有感情交流的机会，但是这个仅限于夫妻之间。所以，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有欲望，但是欲望是可控制的，这就是人。动物是有欲望，但是它不控制，它也没有控制的责任，这就是人的道德价值所在。然后，一切的污秽、一切的邪情、一切的恶欲，其实淫乱、污秽、邪情都是从恶欲和贪婪出来的。最后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贪婪和拜偶像一样？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叫贪婪，对不对？如果你把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想要的欲望，超过了上帝他所规定的你不可去贪婪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比上帝在你的生命里边起到的约束力更大了，所以他就成了你的上帝，所以你要为了追求他，你不听他的话了，这个就叫做拜偶像，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你的至高的权威在你生命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位置的一些变化了，是吧？你不是遵从真理，而是你遵从你的欲望，你的欲望就大过了真理的驱动力。这时候，你的欲望就成了你的上帝，就成了你遵循的原则啊！你不管你是追求权力、地位、爱情等等等等，这一切，对吧？它超过了上帝在你身上的权威性，你不受上帝的约束，你被他驱使，他就成了你的偶像。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悖逆之子不是软弱之子。悖逆和软弱有什么不同？人都可能出错，但是有可能两种原因产生了错。第一个是软弱产生了错，第二个是悖逆产生了错。软弱所产生的错叫做罪。悖逆所产生的错叫恶，犯罪和邪恶的最大区分点在于动机。软弱是我不想做，但是呢，我胜不过去，我又做了，这个叫软弱，这个叫失败，这个叫犯罪，这个可赦免。但是悖逆是你叫我不做，我偏做，我就做，我气死你，这个就叫做悖逆。悖逆所犯的错叫邪恶，邪恶是不被赦免的。大家明白这个？所以，神说这些东西你不可做，你说阿门，我不做。有一些时候我们又胜不过去，我们软弱又做了，我们悔改，那个叫做犯罪悔改，神赦免你。可是你说赦免挺好啊，哼，那我就去做吧，这个就叫做悖逆。悖逆，你故意去做这种事情。上帝说：“赎罪祭就没了，上帝不会赦免这种人。当你们在这些事情活的时候，也曾这样行，但现在呢，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下一页，然后不要彼此说谎啊！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然后穿上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造他主的样式。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成为我的意象，我们追求他的样式，对吧？然后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就是你有了生命，你要按照这个生命去操练你的，有了按照真理来操练你的生命，逐渐逐渐更新我们的生命，最后呢，就有了上帝的形象。这个呢，是不分任何种族、语言、民族的。这个是我们有共同信仰要经历的正确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好，回到十条诫的第八诫，不可偷，怎么样能够不可偷呢？不偷呢？怎么样？怎么样不偷？我们站在上帝的角度上来看世人。现在我们想想啊，我换一个角度，你从上帝的角度看，世人都在偷，我怎么样能够叫这些人不偷呢？上帝的方法是什么？ 命令不准偷。结果呢？还偷，罚你。结果呢？连罚的人都在偷，警察也在偷，法官也在偷，怎么办？通通下地狱。那与上帝的爱有相违背啊，没有达到目效果啊。上帝的方法是什么？啊？住在他里面。上帝的方法是使你从一个偷的人变成一个不偷的人，所以咱们强调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信仰不是强调修行，信仰真实的信仰是强调什么呢？改变生命。所以你要叫那个狼不要吃羊了怎么办？你把它变成一条狗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去教训那个狼。不可以吃羊，它就是一个吃羊的生命，你怎么能让它不吃羊？有人常常骂一句话：“狗改不了吃屎，对吧？”如果它改了吃屎，它还是狗吗？所以你要想狗叫狗不吃屎怎么办？你把它变成羊，它就不吃屎了呀，是吧？就这么简单。你教育一个狗叫它不吃屎，能达到目的吗？达不到的。因为他心里边，他的生命就是一种吃屎的生命吗？是吧？你怎么教育他能改变？改变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整天讲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他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因为什么？他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个种类。你教育是没有用的，教育只能叫人产生假冒伪善，最后干什么？骗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所谓的搞政治的人，我再强调，我是个牧师，我强调的是信仰，强调的是生命，强调的是我们走人生正确，上帝让我们走的路。那么我之所以讲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因怕我们被骗了，怕我们不在强权的之下。我们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我不想搞政治。有很多人说，我们推翻某某党，我们建立一个什么东西。我告诉你，没有用。所以我讲到很多关于这个咱们中国政府的很多事情，对吧？讲到共产党的很多事情，你说你反党，我说我不是反党，反党有用吗？你搞政治有用吗？六四运动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不要搞这些东西。搞民主有用吗？有很多人制度改变一切。我说你神经病，一个贪污的人，制度可以改变他的贪污吗？能不能？不能。很多西方国家，他之所以不贪污，很多人说是因为制度的约束，这是信仰的约束。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你什么制度都没用。所以，上帝要使我们成为一个不偷的人，怎么办？第一，改变你的生命；第二，在这个生命改变的基础上，操练你的生命。操练什么？操练不偷吗？不是，是操练你知道你的生命，你一切需要的东西从哪里来？是从你的上帝那里来的。你有了这个的认识，你就自然不走那条路了，对不对？你没有这个的供应，你整天说我不偷，我不偷，你穷得要死，你不偷怎么办？所以，世界上一切真正信耶稣、好好按照耶稣的这个命令去生活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穷的。信吗？你不信，你去看。为什么我们移民到澳大利亚，我们不移民到非洲，不移民到尼泊尔，我们不移民到这个北朝鲜？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地方。人为什么会蒙福？Australia 是一个 lucky country。我说 no，Australia 是 blessed country。澳洲的天然环境是不好的，但是这个地方非常成为世界发达的国家，是因为上帝祝福这个国家。为什么祝福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曾经有很多人是追求上帝的生命，活出上帝的真理。 这个就是无论是国家、民族、个人蒙福的那个基础。所以人不贪，为什么不贪？为什么澳大利亚人可以工作五天？我刚来的时候，第六天、第七天没有人上班，连商店都不开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信我工作五天，上帝给我的祝福足够。我拿出这些时间来，我去敬拜上帝，这是我从上帝那里蒙福的根源，生命更新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信仰决定的。你知道，全世界假期最多的国家之一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没有像我们工作那么疯狂的，可是他为什么蒙福？就是在这里。今天你要成为蒙福的人吗？你要成为一个不偷的人吗？没有别的办法，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得着他给你的生命，你认识他，他是你的供应，他是你的供应，他是你的供应，他是你蒙福的源头。有了这个，你才能活出一个不偷的生命，成为一个不偷的人。你成为一个不偷的人，就不用再告诉你，你不必偷了，你自己就不会去偷，因为你常常感恩，你常常富足，你还用去偷吗？所以你的一切的供应在他那里，你就不需要再做那些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什么人，我们来到了上帝的面前，但愿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慢慢的操练更新，认识我们这一位造上帝、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知道他是你一切需要的满足。所以你需要什么，你不必要再去向人求，你不必要再向人去偷，你从他那里就可以得着了。所以你只有得着这样的生命，你才能活出不偷的见证出来。愿上帝祝福大家。